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，我们看五十的第四十波罗蜜。佛陀成道以后啊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史教的说法49年啊，主要分成两大块。第一个，佛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让已经善根成熟、业障已经消除的根熟菩萨赶快先走，就是譬如日出先照高山。佛陀直接讲华严经，让他们直接从初地到二地乃至到十地成就菩萨的功德，因为他们没什么障碍。他们要修什么法门，那叫得心应手。那么佛陀把这件事做完以后，就开始务实的面对我们凡夫世界了。佛陀就把他的功德报身收起来，就现出的丈六比丘像，就陪着我们成长啊。那陪着我们成长，当然佛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死业障，因为这个是最务实的。因为这种业障一来，你生命都没有了，你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。所以说你轮回不解决，那你的人生永远充满的变数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来生要去哪里，因为你说的不算。你说的不算，我今生布施，我来生一定到天界去，未必。因为我们的业力有很多了，你今生的业力只是代表今生的，你过去还有很多业力，你不知道临命中是会碰触哪一个业力的啊。所以轮回不解决，我们的人生就非常被动了。你如果没有解决生死轮回，你的人生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，就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就这句话就讲完了啊。所以这么可怕的业力，当然佛陀要先处理了，就告诉你放弃主宰，不管好坏逆来顺受，把生命放到来生去，就是放弃今生，就是活在未来，就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。我今暂作娑婆诃，不久莲池会上人，我该还的还，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坦然接受，但是我呢不再有相续的动作了，就是我不再去主导他了，我放弃人生的主宰权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么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把业全部清干净，至少会让它沉淀。因为业力，第八识的业力，它不能单独活动，它一定要跟六七识啊，要产生辗转的欣喜，叫做种子起现行。你还要现行心种，就是说你不攀缘它，业力最大的麻烦就是它一个碗敲不响，你越理它他就越当一回事，业力就是这样。你这个人执着越重，你的业就越重，就这样子。啊。所以你把业看破了，他自己会沉淀，他自己就沉淀，因为你已经不能跟他产生互动了。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养分去滋润他了。啊，就是断相续心，破合合死。啊。那么业力处理完以后，这问题就好很多了。就像这样思想问题了，就执着问题了。啊。当然作为一个阿罗汉，作为我们凡夫也是了。你不是说净土宗，你跟他讲成佛之道，他也听不进去了。因为他心里面只想到往生嘛，我们现在净土宗的思想跟二乘思想是一个样子的。你要想说你同样的时间去念一句佛号，你也可以往生也可以成佛，你何乐而不为，他就不要。好，阿罗汉也是一样啊。佛陀说你现在大家修无我观，就是三界里面起火了啊，外面有那个你们最喜欢吃的那个小娃娃车，哇，大家看，哦，有娃娃车可以骑多好啊，就赶快修四地十二因缘道的，从三界火灾逃出去到那个草皮上休息，就跟他爸爸说，哎，你不是说有娃娃车吗？佛陀说没有娃娃车了，是我骗你的了，都是大白牛车了。 反正你娃娃车有的功能我全部都有，我这个功能比你娃娃车还更好。那你可以说佛陀妄语嘛？当然你不能说妄语啊，先礼易勾践，再令入佛智嘛。啊，就是说佛陀先假设了一个涅槃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影即灭，的确进入涅槃是即灭的，但是这也是个假象嘛。诸位，生死是一个假象，涅槃也是一个因缘和合假象，所以在苦集灭道四谛两重因果嘛。生死的假象是杂染因缘创造出来的，涅槃的极净假象是清净的因缘创造出来的。如果你讲般若经的时候，从一切法无生的角度来看，就广为一切法入魔眼啊，你看般若经经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也不灭，不垢也不净，不增也不减啊，是故空中无色啊，没有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可以理解啊。在空性里面，凡夫的苦恼的无应身心是不存在的，无苦集灭道这件事就严重了。四圣地法门，佛陀曾几何时在阿含经说啊，什么太阳可以冷，月亮可以热，佛说四谛不可令异。到了般若会上说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啊，阿罗汉所成就的涅槃，在般若会上说到生死涅槃等空法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佛陀并没有辜负他，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会给你更好的东西嘛，你就只是一个极境，我可以给你无量的功德庄严嘛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般若会上这个时候呢，佛陀呢消除了二乘的法执，就是说刚开始你烦恼很重，业障很深，我讲的很高深的东西你不见得会喜欢，反正你要的就是一个极境，你当初的心态只要不受生死业障干扰，你就心满意足了，所以佛陀丢了一个涅槃给你。但是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你烦恼也调伏了，生死业障也消灭了，你应该有更广大的心量来接受佛陀的功德庄严了，而不是追求涅槃极境而已了啊。所以到般若会上的时候呢，就把阿罗汉对涅槃那个深固的执取啊完全消灭了，把阿罗汉的心态啊从厌恶生死心求涅槃，最后到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所，进入的带到一种无生的境界了啊。就譬如雨中啊，就是快要接近中午，还没有到就八点，大概九点到十一点，快要接近中午啊。那么在般若会上呢，有两种情况，动根名共般若，立根名不共般若啊，就是如果过去根基比较钝的人，就是这种人过去生楞严经、法华经、金刚经听得比较少，他可能只听到一切法毕竟空啊。如果立根人，如果这个人曾经学过楞严法华的时候啊，到了般若会上，他能够知道不共大乘的一心三观啊，他不但是证得空性，他还能够悟到现前一念心性，本质清净，本质具足，他还能够悟到不空的这种真理啊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的真空妙有的大乘的不二法门啊。所以这个般若经，天台宗给他一个通教的啊，通前通后是对的啊，是对的啊。所以佛陀等于是三阶段的来处理众生的障碍，第一个处理生死业障，第二个佛陀用功德来引导阿罗汉，让他觉得他还有进步空间，到了般若会上彻底的讲到一切法无生啊，建立无所得的概念啊。那么讲了这么多，当然就是为法华经做布局了，因为人生不能只是消极的破除障碍，你要开显你内心的功德啊！佛陀如果是有消除障碍，那佛陀那怎么叫做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呢？啊，这不是了生死而已啊！所以我们看第五个，佛陀正式开权显示会三皈依，讲到法华史，看第五。
五，法华史 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，具发如来本寂之广远，譬如正无，大地普照，约化仪名慧见归顿，约化法名纯圆独妙，出世本怀究竟集坛，皆得作佛。
佛陀可以说是在阿含方等波罗叫做为时施权了，应众生的需求而开出的三帖药啊。到了华严会上啊，佛陀就把他自己的功德显出来了，说诸位弟子啊，你不要以为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大阿罗汉啊，我是陪着你们成长的啊。佛陀把他内心的功德讲出来，讲了两件事：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，即发如来本寂之广远。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呢，讲到佛陀的智慧，就是说我告诉你无常观，告诉你空观，其实我的智慧啊不止于此，因为这个空观只是破障啊，我们还有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还有即假的这个开显所谓的十法界时如是啊，开显功德啊。所以佛陀的一念心性呢，他是一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，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华王会上呢，可以看到什么叫佛陀的智慧，第一个；第二个，什么是佛陀的功德本寂之广远。就是说诸位弟子啊，你不要以为我就是成佛以后就这样子跟你们过一辈子，然后你入涅槃我也入涅槃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佛陀的真实的功德在于法身啊，那种不生不灭永恒无尽的法身报身啊。你看到的藏六比丘像，那是佛陀示现的，佛陀不可能说是哦，修的撒旦阿僧集结，经过那么长的积功累德，结果一生成佛以后，然后呢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不可能嘛！这么广大的因地，只换来一生的成佛，不可能嘛！啊，那如果是每一个成佛只是你这是30岁成道，然后你这是80岁入涅槃，就49年，然后呢，然后没了。如果是这样就没了，那谁走大乘佛法呢？那就修小乘法就好了，大家结果都是入涅槃，当然不可能嘛，那这样就不公平了。一个人修三大阿僧集结，结果你死了以后入涅槃，一个人就花六生的时间成就偏空的涅槃，死了也入涅槃，那当然是不可能嘛。所以佛陀说啊，你们死了以后是涅槃了，我还有广大的法身报身的功德，我来自今生是示现的啊。所以佛陀开始说明他的本门，他的本地风光啊，本门就是佛陀的法报二身，机门就是佛陀这一期的啊，你看到的这八相成道啊。所以我们看从华华经可以看到两件事，第一个什么是佛陀的智慧，第二个什么是佛陀的功德啊，不是藏六比丘像而已啊。那么这种功德跟智慧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地普照，他能够广泛的把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的法门把它对接起来，叫慧见归顿，而且他让这种功德更加圆满啊，所以他是出世本怀究竟集团皆得这作佛。第三个是最重要，皆得作佛。诸位，我们都知道成佛之道，你要成佛你一定要学两部经，你学波罗经是不会成佛的，阿含方等波罗叫做解脱了，它跟成佛还有一段距离了啊。所以成佛之道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华严，一个是法华。华严经啊，对不起，它谈的是果地的功德，所以凡夫无份，因为它不是理观而已啊，它是要把功德创造出来的。那么凡夫只能够走法华经的成佛之道，就是我呢一方面修务实的面对今生啊，阿含方等波罗或者我们净土宗教持名啊，我想办法 在心中把佛号创造出来，想办法让我对娑婆世界的业力降到最低啊，就外修外顺弥陀，内观真如。所以《法华经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。我想你没有看到莲子单独存在，一定有莲花嘛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这第五十啊，应该是要排在阿含方等波罗的下面，这样懂吗？它不是第五十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应该排在这个前法的下面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思想叫做常同常别。学过《法华经》的人内心的世界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把莲花，你不管这个莲花是青黄赤白，是大大朵小朵，你把莲花剥开来，莲子是一样，但是它的方便是不一样。啊，说哎，你喜欢拜，你喜欢拜佛啊，你多拜一点；你喜欢打坐，你就持名啊。你说我喜欢观想也可以，方便有多门，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莲花都没关系，就是你对今生的调伏，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相应的。但是你理观是一致的，叫做常同常别。所以学过法华经以后，我们内心世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法华经是两种修学，第一个务实的面对今生，第二个理想的规划来生，就是莲子跟莲花的相同双重运作啊。也就是说华严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上去，但是我们的成佛之道可以酝酿成佛的功德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慢慢慢慢把内在的成佛功德把它给成就。而这种成佛功德叫做什么？叫做因果同时。诸位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净土宗很强调持名啊，如果你今天只是单向的向外追求佛力的摄受，你当然你说我业障深重，弥陀万德庄严，我一心归命，终身靠倒也可以，但是你这个善根很危险，因为你叫做空花无果，你完全没有透过内，就是说你的功德完全是向外攀岩的，你只要经过轮回几次以后，你这个善根很容易破坏。对你来说，你今生的念佛，如果你往生那当然最好，你如果没有往生，如果你没有修内观啊，你这个佛号在你的人生啊，叫做资粮力，资粮力啊，还没有资格叫做善根力，你现在还没有叫善根，叫资粮力啊，就是这个说是藕益大师说的祸业求断由胚气，经理则化进前功，说这个你这个胚啊把它做出来的，但是没有烧，所以你只要轮回警示以后啊，你今生的佛号只能够退回阿赖耶识，变成一种善种子，如此而已。你可能下次看到佛号稍微感动啊，如此一点。但如果你今天念佛每一句佛号是通内通外啊，内观真如，外修佛号，诸位，你即便今生没有往生了，你来生的善根也跟一般人还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可以把前生的善根衔接起来，因为你心中有莲子，莲子是不会破坏。我们看莲花啊，它这个本经三个阶段叫做为莲故花啊，为了莲子先有花啊，然后花开莲现，花打开以后莲子出现了，哦，有功德了，其实早就有了，只是你看到而已了。其实莲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就有莲子了，叫做花落莲成。诸位，莲子一直存在，不管花在不在，莲子一直，也就是说你今天透过法华经的理观啊，你修什么法门，你不叫你已经不叫做资粮力，那叫一个善根力啊。所以这个是成佛的捷径呢，就是说你不走这条路，你要心外求法，那你的人生啊就很麻烦了，很麻烦了，就是你的进步也慢， 又很被动，你光是你是你，你像我观，你能够跟心性配合，本来就没有我什么无不无我啊，所以你今天能够把内善跟外内根跟外修合在一起啊，那是效果快啊，又坚固又不容易退转。那套一句咱们净土宗说的话，叫集众生心投大觉海。只是净土宗那个是靠佛力摄受，我们是靠自信功德力啊。所以诸位，当我们修《法华经》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两种力量加持了，外有弥陀本愿摄受，内有自信功德的加持，你是两种力量，内善根外资量啊。这就是为什么《法华经》佛陀必须要说《法华经》，因为你单向的修学你很难成就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就是以前面的方便门阿含方等波罗的这种空性的破障为花，那么来形成自己内心的自信功德力为莲子，那么形成一种理观四修的内外的修学啊，就叫皆得作佛。皆得作佛就是说，他的好就好在我们做得到这件事，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创造佛的功德，但是我可以酝酿佛陀的功德，在我心中慢慢酝酿，等到莲花落了以后，我功德就出来了，好过你什么都没有，好过你空花无果啊。就是说咱们现在也上不了华严经嘛，我们先走法华经啊，先透过理观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啊。
凡此诸经皆是斗会他意，令他得意，不谈佛意，意去何之？当知此经微论奢教大纲，不为微细纲目，譬如算折，初夏后除，既定大树，不存斗湖，只为深论佛教，妙说圣心，尽会原因，远深本果，所以疑情不疑，若能精知教相，这是如来犬食而至也。
好，这段是偶一大师呢讲完五十的判教以后啊，他老人家做出三段的总结。第一个，凡此诸经皆是斗会他意，令他得意。这个诸经指的是前面的四个，华严经当然是为了满足法身菩萨，阿含方等波罗为了满足业障凡夫啊，所以这个都不是佛陀出世的本怀。就是说佛陀你老人家对这个人说这样子，对那个人说这样子，那到底你老人家心底，咱们先不谈众生法界，就是你老人家到底你老人家是怎么回事，如果站在你的角度，你想告诉我们什么，这就是华华经忏佛本怀。以前所有的经典都不是佛陀要说的，叫做斗会他意，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，你有这个需求我就告诉你怎么样迈过这个坎啊。所以华华经的特点就是把佛陀的智慧、佛陀的功德、本地风光全部讲出来啊。所以当知此经呢、啊，是唯论摄教之大纲啊，就讲到佛陀的为什么刚出，为什么唯识失权，最后为什么开前显实啊，已经不再谈一些修行的枝末啊，怎么样破障啦、什么调伏烦恼，已经不谈这个了啊。就好像一个精算师啊，先用小小的数目慢慢加起来，等到成就一个大数以后，这个小数目就不需要了。你一开始是这五再加十再加二十，加到一万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站在大数的角度，看待大格局的角度来看成佛之道，不可能再回到你以前那种小胸量的格局了啊。所以本经呢，就是站在佛的角度来调伏烦恼，站在佛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往生啊。所以此为深论佛教，妙说圣心，尽会远应，远深本果，就是我们深入的探讨佛陀的核心思想啊。你说核心佛陀什么是？你说空性是佛陀的核心思想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如果佛法的核心思想只有空， 你那么辛苦成就万德庄严干什么？那妙有就没有意义了。按照法华经的思想，空是方便，以无所得为方便。凡夫执着生命的现象是不对，这个我们承认，但是你完全否定生命现象也不对。如果生命的目的是把生命消失掉，那么佛陀的法身报身是干什么用的呢？生命的目的是提升，是转化，而不是把它断灭。就是说我们凡夫出了差错，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执着，生命本身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佛陀讲空观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你这个执着太重了，佛陀先用空观让你暂时休息。真正的佛法的目的是妙有，成就万德庄严啊！所以 佛陀照着法华会上才真实讲到，就佛陀你讲了那么多，到底是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？所以使令我们敬畏掩映衍生本果。就算我们今天学的法华经，我们不能马上成佛，但诸位，我们那个善根力，我们的莲子已经成就了。所以今生成就佛种，来生，所以法华经后面会说嘛，他说你学了法华经，只要成就一念的信解，一念的信解，你未来就很容易跟佛陀相遇，因为生长在有佛的国度里。你看有些人他往生以后，他就生长在没有佛的国度了。所以因缘都是我们创造的。你看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多好，本来是外道，遇到佛陀以后，佛陀让他现成阿罗汉果。晚年之前在讲法华经，让他们回小向大，就哪有那么好的事到让舍利弗碰到了，是吧？因为他前身跟佛陀结的缘深啊，诸位。当然跟佛陀结缘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意念他的佛号，但是这个毕竟是外缘啊。你要找到跟佛陀相同的平台，就是佛陀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人生，就是开始悟入佛的知见，那你才是真的佛子嘛。大家能够思想一致嘛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佛智为己智嘛。所以你学法华经才正，就是说佛陀的功德我一点都做不到，但是我先掌握佛陀的思想，就是佛陀是怎么想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跟佛陀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，你未来的进步，你未来生命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就是大白牛车的看法啊。所以以请不以，若能今之教相者，是之如来前世不至。所以佛陀在舍利弗三请以后啊，当然佛陀主要是让那些不适合听法华经的人先离开了啊。就五千比丘退席以后，佛陀说哎，这些人听了以后可能不但不会赞叹还毁谤，请他们先离开。离开以后佛陀说开始正式讲法华经啊。那么讲完法华经以后啊，就是说你以前该干嘛还干嘛，然后我一天念佛三千声照样念，多一个理观的智慧，把法华经的思想放进去。你以前拜八十八佛照样拜，把法华经的思想放进去，结果就是日节相悖。你修一天的时间，你的成长叫做一节，这个叫做法华经。就是除了你未来的法力不可思议，你多了一个四性功德力，你是两种力量的修学，多了一个理观啊，就你不是只有花，你还有莲子了啊。那么就是说法华经的修学，它同时有务实的面对我们的烦恼业力，也同时理想化的为未来的成佛做了一个布局。所以它有理想面啊，它有务实面，叫做全法啊，方便法门啊。那么它也有理想面，有内心的善根力啊，它是里外兼修的啊。这就是一个法华经的思想啊。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很多业障很多烦恼，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提早为成佛之道布局啊，是这个概念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主题。那么说到这个五十以后啊，我们就知道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凡夫忙于破障，但是你只要把《法华经》加上去，你就是成佛之道啊。所以他的妙法，天台宗解释有两块，我们先看第一个相对论妙啊，请合掌。
一妙法相待论妙，三藏但半自生灭门，不能通满理为粗，满自是不生不灭门，能通满理故妙，方等般若待方便通满理故粗，今经直显满理故妙。
那么智者大师解释妙法，它分两块，第一个什么是妙呢，就是从对比的角度啊，站在对比的角度，我们看哈，阿含经就是三藏经啊，就是它这个藏经跟藏传佛教不一样啊，藏传佛教是大乘法，它这个藏经就是小乘经典啊，就讲到这个苦空无常的啊，它是半自法门，因为它只有破障，它只有破妄没有显真啊，所以它是讲一半。生灭门它是对立的啊，因为它是我空法有嘛。一个人只要有执着就对立了啊，不管我执法执，当然阿罗汉这个执着是法执了。阿罗汉啊，他那个空啊跟玻璃的空 不同在哪里啊，当然对我们凡夫也很好用啊，他带有苦地思考的空啊，他是从苦地切入的，因为他从无常去观了，无常就给我们知道这个因缘法是痛苦的，因为我们最大的诉求就是稳定的。我不管人生怎么样，你说我活得很淡薄，但我习惯了也就好了。他不是，他因缘所生法，今天给你弄一下，明天给你弄一下，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，这个就真正的痛苦。你也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。所以这样子呢，阿罗汉就对痛苦就极度的厌恶啊，让他，因为他修无常观以后啊，但这样也有后遗症的。如果你不修法华经的，那你以后怎么回入娑婆度有情呢？就是说，你离开娑婆世界是用这种非常断灭的角度离开娑婆世界。所以我提醒很多净土宗的人，你怎么离开娑婆世界的很重要，你不能断了你的后路啊。你因为你迟早要成佛嘛，没有一个人不成佛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啊，你一定会成佛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你现在说你不愿意，只是你现在打妄想，你以后不是这个想法的啊。就是说你迟早要成佛，你现在的过程不能为以后构成障碍。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除了能够务实的解决现在的问题，你也请你考虑你未来的理想，这两个是可以同时运作的啊。所以这个生灭门是有问题的，它这个对立的法门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它呢不能通满理啊。所以从空性的角度呢，其实波雷的空性啊，比阿含经的无常的空性好，因为波雷的空性它不谈无常啊，他讲因缘的开合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。他说这个什么叫空呢？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儿子呢？你跟因缘借来的，所以借来的时候因缘借给你，你就有了啊。因缘你那个能量耗损完了就没了。他也没谈痛苦，也没谈快乐，就是因缘的开合，看出一切法生灭，所以一切法无自性空。所以从因缘来换看空啊，他没有个人的情感，这样比较好。就是把三界空掉啊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，他只是因为他无自性，我并没有说他是痛苦，也没有说他是快乐，反正他是缘起性空。那么这样的空是比较理性的，不带有个人情感啊。 当然阿含经的空啊，它这个无常空啊，往好处来看啊，它会给你动力，因为三界很痛苦嘛，所以逼迫你必须要进步嘛。但是从成佛之道，这种如果你操作过当啊，会有后遗症的 啊，所以它这个是不圆满的啊。那么满智不生灭门，能通满理是妙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从破障的角度，波罗的空是比阿含的空来的高明了啊。那我们再看中道啊，方等波罗待方便通满理为出，精精直显满理为妙。其实方等经也讲一些中道思想，那这中道它是从外境安立中道啊，空有的平衡。但是本经的中道是从一念心性，就是说其实你本来就是中道的，那有什么说不中道的，你那一念心本来就同时是清净，同时又具足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只要恢复本来面目就好了。你不是说去创造一个，你不是去追求一个中道的东西，而是你的心本来就其空其假其中，是你自己把它搞坏的。它本来这个设计，你的心性本来设计就是中道的啊。所以楞严经的中道又比一般的大乘佛法的中道啊，心外求法的中道更高明啊。这是从相对的角度，当然本经的思想，智者大师讲那个妙啊，还不在相对，它的重点在下一个绝对论妙。就站在圆融的角度来谈妙啊，我们看
绝代论妙，说无分别法，即边而中，无非佛法，王明清净，无复有法可相形比，代谁为粗，行谁为妙，无所可代，亦无可绝，不知何名，强言为绝妙。
本经的妙啊，并不是说我比你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前面的，那是阿含方等波罗啊。佛陀说的是无分别法，他是站在一念心性无所得的角度，就是说我人生的目的已经不再去追求什么苦集灭道了，我是开显我自性的功德，所有的修行都是借事修心啊。所以他的中道呢是即边而中，他是含摄空有两边而成就的中道。所以站在本经的修学啊，乘性起修，一念心性的角度，一切法顺逆皆方便，没有什么清不清净，因为你本来就清净，你只要不要去执，就是说你只要不要多事，不要强做主宰，你本来就清净的，无复有法可行相比，所以这个法是最微妙不可思议的，你自信的功德是最好的啊，待谁为初，行谁为妙啊。所以从一念心性的角度，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出妙的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但是总要给一个名词嘛，所以强言为绝妙，绝妙啊。法华经的殊胜啊，在这个智者大师啊，绝代论妙，它有广大的包容性。所以你看这个言教，华严经也是言教吧，但是华严经它不涉受我们凡夫众生的，就是说这个法门好你上不去啊。法华经的好在一代的，它叫一佛乘的，它叫一佛乘，它有整合的概念。什么叫整合概念呢？就是说我们修的法门啊，其实每一个法门都有方向性的。比如说你布施，布施这个法是什么方向，它会引导你的生命呢、啊、去向富贵，你不断的做不断的做、啊、它在你的生命会产生力量，它这个布施的力量啊的资粮啊，会引导你往富贵的方向走。因为我持戒，我喜欢持戒，你看人各式各样啊，有些人他喜欢布施，喜欢放生，有些人他什么事都不想干，他喜欢持戒也没关系。那么他不断的造作持戒啊，他这个持戒的法会引导他往尊贵身走，来生特别尊贵，受人尊重，但是不见得有福报啊。那忍辱这个法呢，会引导一个人成就庄严身啊。所以这个每一个法呢，它有它的方向。那如果你今天 没有修法华经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的人生多元化，你没办法整合它，也你的方向很多啊，没办法整合啊，你的力量就分散了，分散了。因为你生命有限嘛，你今天修布施，来生修持戒，结果你的生命当中啊，你不能把这种点点滴滴的能量把它集中在一起，达到你要的目标。所以一佛乘好就好在它可以把这种多元化的法门加以整合，叫做法法消归心性，所有的法门都往心性走，常同常别，大家心性都在开显心性的功德，但是方便有多门。所以法华经好就在绝淡入妙，它能够整合你，你修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多的法华经它帮你整合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莲花。
二，莲花，莲花二意，一，出水意，出离污泥浊水故；二，开复意，以圣教言开真理故。四种莲花：一、泥里莲花，欲凡夫心中妙法；二、浊水莲花，欲二乘心中妙法；三、清水莲花，欲菩萨心中妙法；四、出水莲花，欲佛心中妙法。
好，那么为什么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心性功德的妙法门用莲花来比喻呢？因为它的特性跟莲花两种特性是相同的。第一个，出水，莲花虽然在污泥当中，它出污泥而不染，显现我们本经的自性清净性，就是一念心性即空，这一块显它的本体是清净即空啊。开福意呢，就是莲花一开以后，花开莲现，显现心性的功德，显现莲花的极假，就是本质具足。心性有空假两观嘛，即空就是本质清净，即假就是本质具足。楞严经啊，诸位，楞严经比较偏重在显清净这一块，它是偏重在破妄。法华经其实楞严经也在观一念心性啊，它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回归到一念心性，但是楞严经所回归的偏重在自性清净性，法华经的回归啊偏重在即假，就是观十法界时如是，那我们后面会说到，偏重在回归到自性功德力。所以，反正你一念心性，从破妄的角度，当你要消灭什么东西，你就告诉你，何即自性本质清净。所以，烦恼不可得，业力不可得，老病死不可得。就是，当你想要在生命当中消灭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观它的清净，就是莲花的出水。当你要成就一种功德，你说我布施我做不到，不要这样讲，你做得到，因为你内心就记住布施的善根啊。你要跟着你的乘的，你要跟着你的心性走啊。布施是很正常的，悭贪是不正常的，是因为轮回里面你受到很多环境错误的熏习，受到很多的不正确的思想的教育，这个都不是你本来的，你把灰尘拨开来，这个镜子就显现了啊。所以当你想成就什么功德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意念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，它是这两个空有的操作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莲花就有四种情况了。我们凡夫学的法华经呢叫做泥里莲花啊，我们现在还有烦恼业力，但是我们心中已经成就妙法。我们是莲花虽然很小，但是已经有莲子了。如果是二乘人，阿罗汉学的法华经，他的莲花好一点，从污泥里面往上跑，已经离开的污泥变成浊水，碰到的浊水啊。大乘的菩萨学法华经呢，他的莲花在往上涨，已经脱离的浊水变成清水。佛陀学法华经，那是虚空的莲花，他连水都没有了，那是叫出水莲花，真空妙有。所以我们现在学法华经啊，叫做污泥里面的莲花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禅观与净土啊，有一个课程 叫做功德篇啊，师父还没有讲，但是我有在做一些准备啊。净土的功德篇呢、啊、有两块，一个是无量寿经的功德篇，一个是观经的功德篇啊。但这两个功德篇呢、啊、在立根的上辈中辈啊没有太大差别，最大的差别在下辈。无量寿经的下辈啊，他是修净业三福，净业三福是上中下辈都要修的，所以无量寿经只要往生，这个人一定是标准的好人啊，坏人不会往生的、啊。观经不一样啊，观经的下辈啊，他的下品啊，基本上都是造恶凡夫了，什么忤逆了、十恶了，但是不能毁谤正法，因为你邪见是罪业可以带业，邪见那就不能往生了。他是不能毁谤正法，其他的忤逆十恶是可以带业往生的。有人就问智者大师了，在观经里面问到观经书说，为什么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都是善人，观经能够摄受忤逆十恶的众生呢？智者大师说，无量寿经是专修四修的，这个人他没办法内观真如，所以他对烦恼业力没有抗拒力了。而临命终的时候起烦恼，遇到那个地狱的火线前转地狱的火成真金莲花，他没那本事了，他没那本事，所以他必须要乖乖的守规矩的。因为你既然就是说你跳不过去，你那水沟你跳不过去，你就好好的绕过水沟啊，就这个东西你要务实，就你是什么根基，你就要走你自己相应的路。因为无量寿经是摄受四修人，观经是强调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，它是有理观的智慧，所以它造业只是一时糊涂啊。那么理观的人当然就不一样啊，他遇到烦恼罪，他只要稍微让他静下来，稍微回光返照，他能够灭业障如翻大地啊，所以他能够容受忤逆十恶的罪业，因为他理观强。就是他的本质善根是强的，他只是一时造恶的啊。所以这样讲的话，就是说，那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从你自己栽培的善根，也非常公平啊。就是你学了《法华经》，未来你遇到恶因缘，你产生的反转力量会比一般人不一样。就是你叫做什么？你是污泥里面的莲花了，你不容易受到污泥的干扰，你的莲子的你那个功德的成长也容易相续了。诸位，如果我们今天是污泥的玫瑰花，后果怎么样？那就不太妙了，是吧？玫瑰花肯定被污泥污染，因为莲花的树叶，它的叶子是很特殊的，你这个脏东西泼上去它不会沾的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静下心来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把心中的莲花种下去，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好，你呢生生世世受益，在你的成佛之道都会因为你今生学法华经而受益。它不是今生哦，莲花会开会谢，莲子永远就在那里，就叫金刚不坏种子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简单讲到这儿啊，讲到妙法跟莲花的关系啊。好，我们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